话说这世上有个怪现象，越是严格分等级的社会，教育这事儿反倒搞得越是有模有样。您瞧瞧幕末时期的日本，表面上是农工商四个等级画得清清楚楚，可教育这块，从村头的四子屋到藩里的学问所，从挺民的识字课到武士的兵学堂，那叫一个百花齐放。最有意思的是什么？就是这套看似古板的教育体系，最后居然培养出了一大批维新志士。您想想看，坂本龙马学的是剑术，福泽谕吉念的是蓝学，吉田松阴叫的是尊王，盛海洲搞的是海防，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，怎么就会成了明治维新这场大变革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咱们先从最底层说起，江户时代的平民百姓想让孩子读书认字去哪儿？四子屋。这四子屋可不是庙里的学校，早就跟寺庙没啥关系了。就是街坊邻居办的私塾，师傅大多是退职的武士，挺民里的文化人，还有不少女师傅。您别小瞧这些师傅，人家教学那叫一个因材施教。孩子是商人家的就教，商卖往来学记账算账，农民家的孩子教，百姓往来学农事历法，手艺人家的就教各种手艺相关的读物。不像咱们现在一刀切，人家那是真正的个性化教育。更厉害的是，到了幕末天宝年间，全国四子屋少说也有15000多所。按当时的人口算，男孩子识字率能到50%多，连女孩子都有2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同期的欧洲除了普鲁士，哪国都比不上。为啥庶民这么热衷读书识字？说白了，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。江户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，不识字寸步难行。做生意要记账，种田要看隶书，连卖菜都得会算账。社会逼着你学，你不学不行。武士这边更不得了，各个藩都办学校，叫藩校。幕府自己还办了个昌平板学问所，专门教诸子学。您可能觉得武士嘛，学点兵法剑术就够了。错了，幕府统治200多年，天下太平，武士早就不光是打仗的了。他们得做官，得管民政，得处理外交，这就需要文化修养。藏校教什么？四书五经是基础，诸子学是正统，还有兵学、历史、数学，甚至医学。比如常州藩的明伦馆，不光教儒学，还教西洋兵学。吉田松阴在这儿当过教授，后来自己开了松下村塾，专门培养维新人才。最关键的是，藩校不是死读书，他们讲求经世致用，要把学问用到实际治理上。盛海洲曾接触幕府学术与兵学体系，后来成了幕府海军的顶梁柱。山田方谷在备中松山藩办学，搞财政改革，把濒临破产的小藩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就叫学以致用。最有意思的是蓝学塾。本来幕府锁国不许学洋文，但架不住现实需要啊。1774年山田玄白等人翻译并刊行解体新书，日本的蓝学就此兴起。到了19世纪初，江户、大阪、长崎到处都是蓝学塾。这些塾主大多是医生，边行一边教书，教荷兰语、西洋医学、天文地理，甚至蒸汽机原理。福泽谕吉就是从中津藩的蓝学塾起家的。人家先学荷兰语，后来发现英语更有用，又转学英语，最后成了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。蓝学塾跟传统学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思维方式。传统教育讲的是格物致知，蓝学讲的是实验观察。传统教育尊古，蓝学求新。这一新一旧的碰撞，思想火花就出来了。佐久间象山就是这样的人物，既精通诸子学，又研究西洋兵学，提出东洋道德、西洋艺术的主张。虽然最后被攘夷派赐死，但他的学生吉田松阴、盛海洲都继承了这种中西融合的思路。黑船来了，幕府倒了，明治政府上台。新政府面临一个大问题，怎么培养现代化人才？答案是建立近代大学制度。 1877年，东京大学成立，这是日本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。校长是加藤弘之，一个从蓝学转向德国法学的学者。教授里有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，有从幕府时代过来的蓝学家，还有传统的汉学者。您看，这就是历史的连续性。明治大学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在幕末教育的基础上建立的。四子屋培养的识字民众，藏校培养的经世人才，蓝学塾培养的西学精英，都成了新教育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明治政府搞学制改革，建立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三级教育体系。这套体系借鉴了普鲁士模式，但骨子里还是日本特色。比如重视道德教育，这是从儒学传统来的；重视实用技能，这是从四子屋经验来的；重视外语和科技，这是从蓝学传统来的。您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是日本率先在亚洲完成了近代化？很多人说是黑船刺激，说是开明领导，但我觉得根子在教育。首先，幕末时期的日本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教育体系，不是某个阶层独享，而是全社会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庶民有，四子屋，武士有，藏校，求新知的有，蓝学塾。这就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人才储备。其次，日本的教育从来不是纸上谈兵。四子屋教实用技能，藏校讲经世致用，蓝学塾搞实验观察。这种务实传统让日本人在面对西方冲击时能够快速学习和适应。再次，日本教育的开放性。虽然有等级制度，但不同教育形式之间是相通的。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，能进蓝学塾；坂本龙马是浪人，照样能接触各种新思想。社会流动性为变革提供了可能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日本教育培养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开新精神的人才。他们不是简单地全盘西化，也不是盲目守旧，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学习西方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。有意思的对比来了。同样是儒教文化圈，同样面临西方冲击，为什么中国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？中国的传统教育过于集中在科举制度上。读书就是为了考试，考试就是为了做官。知识分子的出路相对单一，思维也相对固化。而且传统教育与民众生活脱节，识字率长期很低。日本不一样。虽然也有科举、幕府的学问淫位，但不是唯一出路。武士可以通过军功升迁，商人可以通过经商发家，农民可以通过技艺谋生。教育的多样性带来了思维的多样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的地方分权制度藩制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的多元化发展。各藩都有自己的藩校，教学内容和方式都有所不同。常州藩注重实用，萨摩藩重视武备，土佐藩兼容并包。这种多样性为维新提供了不同类型的人才。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育创新。所有人都要读同样的书，考同样的试，走同样的路。缺乏竞争就缺乏活力。您品，您细细品。幕末的教育体系看似古老落后，实际上却具有惊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。它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根基，又为新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渠道，既满足了不同阶层的需要，又培养了社会变革的人才。这就好比一棵老树，根系发达，枝叶繁茂，当春风来临的时候，自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明治维新的成功，与其说是突然的历史转折，不如说是教育积淀的自然爆发。从四子屋的读写算，到大学的科学实验室，这不是断裂，是传承，不是革命，是进化。历史从来不会从零开始，它总是在旧的基础上长出新的枝芽。